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月3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的第39任的总统吉米·卡特，在6天前在家中逝世了。那么他是享年100岁的。那么他的国葬仪式呢，安排是为期6天。那么将在明天的1月4号就要开始。那么他的这个遗体也会由他的车队护送，从他的家乡，然后一路这个到华盛顿，最后来进行这个举行国家的葬礼啊。那么吉米·卡特总统啊，他在执政期间，1979年宣布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然后呢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且还签署了台湾关系法的这个外交政策。这个事件对于我们华人来讲，不管是您当初是在中国也好，或者是你在台湾也好，这都是对于两岸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期哦。也就是从卡特总统之后，我们的政府呢就开始认定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段历史，我相信如果年纪大概50岁左右的朋友，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么当然，卡特总统呢，他虽然只做了4年了，但是呢，他对于后世的一些影响，我们都知道说，他给大家留到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好人，因为他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个不管您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来的，或者是你从台湾移民到美国来的，或者香港移民到台湾来的，移民到美国来的，那么认识的卡特总统应该都非常不一样。没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来聊一聊这位卡特总统，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位100岁过世的总统啊，这个在我们的心里到底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好，今天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群燕你好。
广瑜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卡特总统呢明天要开始移灵啊，这对于我们美国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啊。不过最近也不太平静啊，有很多的疯子到很多人的有很多人的地方去开始杀人啊。我不管怎么样，这看起来真的是有一些疯狂。但是这一次卡特总统的移灵啊，我相信会准备的更为妥当，因为卡特这位前总统他认识很多人了，而且他活的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呢我相信明天开始移灵哦，这个会有很多的这个民众会去参加他的一个行程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对，就像广瑜刚刚说的哦，因为卡特总统是最长寿的总统，因为他是100岁，那又加上说他是我们所谓的上个世纪里面最后一个逝世的总统，所以呢，我们刚才也知道他的任期是1977到1981，那后来再多2000年任的总统就跟他的世纪不一样了。
嗯，
那刚刚我们说的所谓的国葬是有6天，那因为他是在 Georgia 的那个乔治亚州，那他当过乔治亚州的州长跟参议员，那又加上说他的这个家也在那里，然后大家如果了解他，有人曾经说过他叫做花生总统，
嗯，
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在农场种花生长大的，所以呢在他乔治亚州的这个农场呢，所以他们的遗体会先从明天开始由车队护送，从他的乔治亚州平原镇，就他的家乡开始，而且他去绕那个他曾经真正亲自种植的这些农场，
嗯，
而且那些农场呢还会敲39次的农场钟，因为他是第39任的总统，所以一路上这个国家管理员那还有他的卡特中心呢，在4号到7号这个过程，然后他会有自己开放，所以他等于是明天开始先把他绕过农场之后，会停灵在他的卡特中心，然后1月7号之后，卡特中心就会用军用的飞机把它搬到这个我们所谓的 DC。那在 DC 的时候呢，它会放在我们的国会大厦 Rotunda 那的一楼大厅。那时候的1月7号到9号呢，就是在国会大厅，大家可以去瞻仰。那就是一般的人，如果你是在华府首府的人，你就是7号到9号可以看。如果你是在卡特中心，就是他的Georgia 的这个hometown的呢，就是4号到7号。然后等到9号的国葬一做完之后的早上呢， 就马上再送回到他的故乡之后，那就是私人的葬礼了，那就不对外开放。那最后他就会跟他的妻子葬在一起。那他的妻子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有77年，所以我会觉得说，哇，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长寿，又加上说他太太也很长寿，到96岁。
对对对。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对卡特有特别的这个感触，是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1号，跟我爸爸一样。所以其实你会觉得说，他是1924嘛，所以现在是2024，满100岁，能有达到100岁的总统很少。
对对对。
然后又加上说他是上个世纪。那更重要，黄，你刚刚你有谈到说，他其实对华人的感觉特别多。但是我们重要的是说，这个国葬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注意到，从12月29号他过世那天开始，所有的联邦、所有的放中华都那个美国的国旗全部都降半旗。
哇、wow, ，OK。
而且他降半旗必须30天。那30天就从12月29号算起的话，就会刚好到1月28。可是这就会碰到我们这个川普总统的就任大典，
1月20，
那他1月20在里面。那你有见过哪个总统就任的时候国旗不是天空飘扬的？所以呢，大家有人觉得这是阴谋论，为什么我们的拜登总统要搞30天降半旗？可是当然我们也去查过，过去的国葬就是30天降半旗，
所以
不要做额外的这个联想，因为上一次的就是那个老布希总统国葬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是
就是降半旗30天。那这次因为他离开的日期12月29，刚好就卡到这个新的总统任期1月20。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他对卡特没有那么友善，可是人已经死了，就是其言也善。所以我们的川普总统也答应要去出席这个国葬。那至于说这个降半旗的事，他就没说话了。
OK， 我们到时候看看好啊，因为这个总统就职不可能国旗是一半，非常奇怪，你知道？可能
对，所以大家都在想最后会发生什么事。
升升降降，
先不讨论这件事，
okay.
先把国葬做完吧。
对对对，哎，你知道吗？我们讲到这个卡特总统，因为他在历史上只做了一个任期，就是4年而已。然后当年他竞选连任，被这个共和党籍的雷根总统给干掉了，击败了。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后来我到移民到美国来以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历史在记载这个卡特总统在任期里面做的很多的事情，也不是很肯定他，认为觉得说他是美国历史上表现最糟糕的总统之一哦。然后但是问题是，他从这4年以后认为他是美国最好的一个人。OK， 他的这个就是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在任期上面做的可能不好，但是卸任以后反而做的很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好吧，他到底什么地方做的那么糟，4年以后就走人了？来告诉我们一下。
其实真的还没有走之前，那时候在竞选，拜登跟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卡特是极力的，就是当然支持他自己的民主党，甚至拜登最后不选了，换成贺锦丽了，这个卡特躺在病床上都说他一定要活到能够去投票。因为他当初已经有癌症了，所以有的人都觉得他可能活不到投票日。哎，他居然真的一直活到投票日，可是又看到 Donald Trump 当选。所以有人常说，就是卡特其实他有他的如果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有功过盖定，对不对？那但是他最应该说最让人家觉得他最不好的地方，是他在外交人权上的表现。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我们刚刚谈到说跟中国的建交，可是跟中国建交跟台湾断交的那个历史年代的那个时候，1979年的时候，他一直强调什么人权啊、民主啊，你却是去断交一个建交一个不民主的国家，所以他跟国会的关系就不好，因为是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然后他是被迫要签署。所以卡特当初他选择要走某些方向的时候，他的外交的这个人家说犹豫不决吧。那另外一个更重要，其实大家口中觉得他最懦弱的，就是他在伊拉克就职人质的时候他没有成功，而且他一路拖了将近444天一直到人质释放，你知道一年只有365天，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440天表示说，一个堂堂的美国被人抢了人质，而且是他大使馆的人质，50几位美国的员工在伊拉克的美国大使馆里面的
伊朗
国的领土，
伊朗
对对对，伊朗里面，那你444天是超过一年多。那你一年多之内，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民的舆论，然后到处到他后来要叫人去接这个 救人还没成功，还失败，还导致这个军官的上升。所以一路走到后来，他的外交事实上是让他最后声名这个败裂的最大原因，因为人家会觉得你身为一个美国的领导者，你居然在这个国家的立场救国家的人民，而且在美国的大使馆里面，你一年多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个其实是他一直背负的最大的。那当然在 Donald Trump 在竞选的过程中，他也一直强调，你记不记得我们讲前一阵子那个拜登在当总统的时候，那个阿富汗特军搞了一团糟，所以他用这个来模仿说你们两个就是一样。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为什么卡特在当初他卸任基本上是被打败，因为没有办法连任嘛。一般的总统都会坐满两任八年，那他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伊朗的这个人质这个地方完全的失败，而且是惨遭这个一年多的失败。那当然另外一部分有人会觉得说，其实他还是有做好的事啊，比如说他签署了这个叫大卫营协议哦，促进了中东和平，然后他跟所谓的埃及啊、以色列啊，还有在中东和平上做很大的努力。可是这些都抵不过那个444天的人质，因为人家永远看得到我们美国人被人家抓着没有办法放回来，一样道理
呀。而且有些时候你知道吗，民众认为觉得说总统做好事是应该的，因为我付钱给你，这是你的工作。你做坏的事情，你要想办法去解决，你知道，或者是说发生了什么问题，你要想办法。结果你这个任期都已经做到快结束了，你还没解决，这个时候民众就觉得很不开心了。所以就是我想亚洲啊，有些时候对领袖都觉得说什么是什么伟大啦、崇高啦。在美国来讲，欧美文化就觉得说你的名字叫公仆 ，OK， 我付钱给你让你做总统，麻烦一下把人救回来可以吗？所以这个时候在美国人的心里觉得说，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促进和平那是你应该的，这就是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人命关天的事情你没放在手里的话，那个就是问题所在就其实这个也印证到现在目前，就是在加萨走廊那边我们还有一些人质还在这个人家的手里这个部分其实有一点怎么讲，就好像类似的那种感觉。
对，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的总理一直被人家质疑说你人质都没有放回来，一天到晚讲你多厉害都没有用。
对，
那这也是因为他的伊朗革命那个人质危机也是1979年，那444天就已经到快要80、81他要竞选的时候了。所以等于是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后两年他都缠绕在这个伊朗这个占领了美国大使馆。那更重要一部分还有就是因为他一路跟国会议员，因为当初他所谓的中美建交，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他是背着国会议员偷偷做的，他是利用国会休会的时候，然后他做私人的外交，然后签订的，所以才会导致成国会议员自己来成立台湾关系法。那你当然说总统是有权利做一个国家的外交关系，他是有权利的，可他选择就是趁你们休会的时候把他做了。你想看他当时签的建交就是在圣诞节啊、元旦啊，就是这个时候1979年1月1号，那他就圣诞节公布说我给美国人圣诞的礼物就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这把这些人都惹恼了不管是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什么都非常的生气，甚至告到联邦法院认为他这样是违宪。可是让他并没有违宪，但重点就是他选择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他觉得跟中国人，但他又同样没有办法扛住很多其他的压力。但有一件事情他很特别，是大家很喜欢他一部分是因为他就是平民总统。因为在他出生的过程，我刚刚说了为什么要去农场绕一圈，他真的就是务农的，然后当过海军，然后当兵，他一个很平民的人，然后退伍之后回来继续务农，然后觉得对政治想要帮人民的生活过更好，所以很多人说他是所谓的平民总统，因为他是非常的务实，然后他是了解人民的疾苦的。所以他刚当选的1977年的时候，他声望是非常好的，而且他是就常常去下乡。你懂意思吗？就那种我们所谓的下乡啊，真的也是农民出身，而且还当过乔治亚州的州长，所以他是有这个苦人之苦的。但是他在外交上真的就不成功。
我另外一个部分，你刚刚讲到外交，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当时的这个经济危机啊，石油危机，然后也引发了这个大幅的这个通货膨胀。哇，你说通货膨胀在我们美国的人的眼里，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就跟我们现在的现任的总统发生的问题基 本上差不多的，你知道吗？来，
啊，
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我们要来谈一下，就是说，我是从台湾移民来的，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是从香港移民，或者是中国大陆移民，或者越南，或者是韩国、南韩，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地方移民过来的。那么我相信在你的心目中，你认识的卡特总统应该不太一样吧？我认识的卡特总统，我小时候我的父母就说，指着电视机说，看着他的名字叫坏人。 OK， 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当然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好像美国人的角度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在您移民之前，你认识的卡特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以及现在你成为了我们美国人之后，你现在在看这个卡特总统，有没有感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待会呢，欢迎您也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这个待会再告诉你。我们是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当时这个在台湾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应该是小学吧，还没念小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的父母哈，不止我爸爸而已，我的父母就指着那个电视机说，看清楚了，这个人是谁。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说，这个人牙齿大大的一个总统。然后我的父母基本上就指着电视机说，记得他是坏人。 OK， 那时候我很小，我都不知道说为什么，但是 OK， 我的父母告诉我是坏人就坏人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站着那个角度叫做中华民国嘛。OK， 来，接下来我们就请今天的来宾黄群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呢，你认识的卡特总统，相信你也是在台湾，请问一下，你受到的教育，你认为卡特是什么人？
对，我要这样讲，因为你跟我刚好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是7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是一二年级就听，那时候所谓的断交，你会很清楚记得有人就是去丢那个
鸡蛋，
就是在台协会，我们那时候就是有那个美国的这个，然后那甚至那个时候新闻报告好像就是这个最灰暗的一天，那甚至有人会觉得说完蛋了，那没有美国的支撑，那台湾是不是会再次跟这个中国又会有战争？那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对台湾没有信心的，就会想要移民。那时候不得了，要移民真的是强迫的头。那因为那时候我太小，但是一路走到后来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在台湾念的大学。那大学过程中，因为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台湾也快开始有所谓的总统民选，对不对？
对，
那开始有什么李登辉，然后再过来就是吕秀莲。那我想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其实卡特总统他卸任以后，这个李登辉是有邀请他到台湾来的，那时候是1999年。那时候我就比较大，可是我又来美国念书了，所以我从来没有机会见到他，就是我人在台湾的时候他没有来，我离开台湾的时候他去了台湾。那当然在他这个在台湾的历史定位里面，当然对很多人来讲都不能够接受说，为什么你是那个放弃中华民国，在那个时候还是这个国共势不两立的时候。那相对而言，我也知道说，因为在1999年那时候他已经卸任，然后他到台湾去的时候，他其实对台湾的进步非常的这个讶异啊，因为他也没有机会。其实他去中国常常的去，因为如果你了解他的中国情节，就是他1924年出生，对不对？然后他后来去当了这个美国潜艇部队的水手。所以他有机会在中国内战晚期的时候到了青岛啊、上海这些，所以他是看过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国共内战。他那时候对共产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各种，他看到他自己看到的，所以他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在自己的传记里面，他对在国共内战中毛泽东做的事情跟蒋介石做的事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心里一直告诉自己说，他希望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就是中国，然后跟台湾呢，希望先帮中国增加更多的人权，所以他认为跟他建交才能够帮助他们改变。那又将他碰到的是邓小平，那邓小平也愿意，所以其实当然我是用后来回去读这个历史跟角度的时候，我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可是呢，当下在台湾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他会觉得被抛弃，因为那时候还有美军嘛，对不对？美军还在台湾，那一断交就没有了，就要离开啊。而且那时候他们说谁想要走的，对不对？这个如果是美国护照就可以走啊，对不对？所以那造成了很多那个年代很多不一样的人生的发展。那当然最终他卸任以后，1981年成立了卡特中心之后，诶，其实他其实算是最常造访中国的卸任美国总统，他去了很多次。因为大家以前都会讲尼克森总统，我记得大家那时候基辛格在去年就前一年呢，2023年死掉，他也是100岁，他也是那个促成尼克森跟中国打开了一扇窗破冰之旅。结果我们说卡特是帮助中国打开了一扇门，因为他断要建交之后帮助中国，而且邓小平也强力的说他愿意开放中国的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听众，因为大家来自两岸三地各个不同的地方，你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他的功过，但是我相信在台湾的人，尤其是在断交那个当下，是已经是成年人，尤其是青年人有主动意识的人，他会有很不同的看法。那我刚好就是没有，因为我太小了。
Okay.
等到我开始了解读历史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读历史而已。可是等到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1993年来到美国的，所以我会觉得我看到的东西跟读历史跟你的亲身经历是不太一样的。
我就是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像我小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父母跟我讲说他卡特叫坏人 ，OK，那我就一路坏人坏到底了，你知道吗？我想说坏人，我的父母应该不会害我吧，所以他的名字叫坏人。
而且他在美国的名调也不太好了，所以
对对对，
美国也不太喜欢他。
然后但是我到美国来念书以后，成为美国人以后。我从美国的角度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你知道吗？这是大势所趋的一件事情，他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而且他确实也是怎么讲，是站在美国的角度，你知道吗？他是用美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嘛，所以我们当年，我如果出生在台湾，我用台湾的角度看世界，跟中国大陆的人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也都不一样嘛，而且只是因为印象很深刻，就是小时候因为搞不太清楚什么事情，只是知道说哦断交、废约、撤军，然后有一个什么台湾关系法，搞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你只知道说，然后所有的报纸上面也看不太懂是写什么，但是就说什么台湾在什么风雨中飘摇啊，你知道台湾当年的那个文字啊，还有新闻啊，就是也跟中国大陆都是那种，就是那种喊口号的，你知道吗？就是什么
是、啊、
什么。
而且他1999年去了台湾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在要即将竞选副总统的那个吕秀莲也当面的问他，你是不是欠台湾一个道歉？
哎呦，
那卡特总统说他不需要道歉，所以站在美国总统的立场，他何必要对另外一个国家道歉呢？对不对？所以，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因为在他那个时候，他也签了台湾关系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然后中国要用和平的手段。那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军售哦，购买军事用这个武器这样子。所以我想看你从什么角度吧，但是。重点是他卸任以后，他持续的希望所有的这些他当初建立的外交关系人能够更好，他还是很重视人权，所以他也一直很关心中国的人权哦。但是有人常说啊，就是好，你跟他建交，你是希望他走向开放的路，可是因为这个领导班子会一直改变啊，邓小平又不可能永远不死啊，所以下一届的领导班子是不是能够承诺邓小平当初承诺你的？那我想他也都在看，那他就活得比邓小平久啊。对，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在2002年可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因为其实他是卸任之后，反而他做了更多。因为他卸任之后，他一直利用自己的能力想办法，然后透过他去这个不管是拜访，强迫这个国家的透明度会，因为你去就会有记者去就会把很多东西拉出来，你怎么样也要做个表面吧。所以你会发现说，甚至这个中国的改革的部分，可能他就成为了见证人。所以在一路上，中国的一些任何的改变，其实他反而是那个比较参与的，因为 这很多总统也都是后来才有去，他是去最多的。而且据说有他的卡特中心的这个负责人说，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当中国的留学生都申请不到签证的时候，卡特还特别希望能不能找拜登的政府里面的人帮忙了解解决问题，他主动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哦，他不希望就因为新冠疫情之后中美的交流就没有了，留学生就不能来了，因为他知道留学生来之后才是改变中国的未来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去听他这些细节，在他的卡特中心有很多他的自传跟传记的时候，你会就像你说的嘛，我们不是他，我们也不是从美国总统的角度去看这件事的话，你看到的面向是不一样的。可是真的在他的立场，他认为只要持续的跟中国交流，才会改变中国的人权。
是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请你回想一下，你认识的卡特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觉得呢？你当初受的教育，你认识的卡特总统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在您移民之前，你认识的卡特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这个100岁已经辞世了，那么他在明天开始呢，这个就要开始举行这个国葬了，这个是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这个他在生命当中呢，尤其在这个跟中国建交的这一段历史哦，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新闻分析。我讲真话哦，这个我小时候这个在台湾的时候，就是看到卡特总统在电视机前面就说我被教育说他是坏人。后来我到美国来念书以后，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真的不是坏人。可是这在心里的冲击是有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啊，聚集在一个移民的国家，成为一个新移民。你认识的卡特总统，你有什么感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卡特就是个憨憨。实际上他，怎么说呢？我从现在的角度看啊，他实际上就是被后台所控制，所以他其实跟中国建交啊，或者怎样的都是哦，不是，啊，好像是，完了就是说他是个憨憨，没什么主意的人。也说不上他在美国到伊朗救人质也失败，完了那个跟中国建交给台湾甩在一边，反正那个恶心事儿都让他干了，无所谓，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感觉。
来，我先问你，你当初在中国吧，对不对？美中建交的历史，你是学到什么印象？
我觉得很突然，因为我们的宣传都说中美势不两立，突然建交了，我觉得毫无道理。
我跟你讲，在台湾也是一样，突然之间断交了，然后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朋友了呢？
我要你，所以你讲到重点了，你知道吗？我在小时候，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非常奇怪。我要就是在卡特总统手上做到的事情。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喂，喂，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OK，
新年好。卡特走了，就另外一个了。
Well， 你认识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是很好的总统啊。
很好的总统，然后为什么好？
他治理在美国最好的外交的而已呢。
哇， OK， 你是少数的少数吧，好不好？谢谢你了，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呀，突然啊，都突然啊，大陆突然，觉得突然，台湾也觉得突然啊。其实他这个跟中国建交哈，他只是放一个，他只是那个把
来，回答我的问题。美中建交的时候，中是中国 ，OK， 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那个时候，你记得你的印象里面这段历史是怎么发生的？
那当然，我们都是按照台湾本来的那些宣传来讲，但是我们如果真正来看这个性质，你看，其实中大陆中共它正转变成一个大台湾，因为它七八年改。
来，大哥，我今天讲的是卡特总统，我不是讲中国改变 ，OK， 我也不是讲台湾如何如何，我讲总统他走了，我们来回顾他，你看看他做的事情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你好，
Hello，
喂，
你好，
你好，
啊。关于那个卡特总统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去世让我们很沉重。
嗯，
对，他不仅是一个好人，而且他是一个伟人。
有、哎、
他在对那个诺贝尔奖那个获奖那个原因呢，那个上面就讲得很清楚，他是为国际的
和平、
这个和解，为了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是，
而且他对中国也非常的友善。
OK，
我是觉得像那个，像真正的对中国人民友善的，像基辛格和卡特的话，都活到这么高寿的话，也是一种天意啊。
别，这就好像人短寿的话，就跟中国好不好有扯上什么关系？别，我觉得死生有命，好不好？这个你的命理是怎么样？我们别扯这些，好不好？好奇怪的感觉啊。OK， 但是那个是当年的事情了。OK， 好不好？我想我谈论的还是一样，就是美中建交的这段历史。你当时你在干嘛？你想起来的时候，你现在作为美国人的时候，这是美国的角度的时候，你能够理解吗？不管你是这个华裔美国人，或者是台裔美国人，因为这最重要的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嘛，这两边的这个事情，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是。
卡特总统啊，其实在大陆这个影响力比这个基辛格和那个尼克松差的挺大的，实在的。
OK。
他虽然说和中国建交了，是他建的，但是这个真正的中国的大门打开那一刻，那功劳应该说是尼克松和这个基辛格他们两个。
等一下，功劳，我觉得用功劳这两个字，你就是从中国来看美国，美国觉得建交，他觉得这个不叫功劳啊，这个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啊，这不是什么政绩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说，美中建交的历史，你当时你是什么感觉？
当时感觉我个人感觉就当时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中美两国呀，已经两个元首都签署了这个中美联合公报了，在上海。
嗯。
但是完了，剩下就光剩建交的事了，也没有什么大事了。
OK。
啊。
OK。
办事处都设立了，布什老布什不在，已经派到北京去了那个时候。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看往回看，你就觉得水到渠成的事情嘛？理解，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你好。
赵广宜，你好。
好。
我个人觉得呢，卡特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好总统。
嗯。
因为在他的任内做了很多很对美国不是很好的事情，包括把巴拿马交出去。以中国建交，它是很软弱的建交，不是一个强国的姿势，不是一个好总统，不是一个能干的总统。
OK，
但是一个 nice guy，
okay,
可以这么讲。
OK，、啊、所以你当初是我能问私人的问题吗？就是你当初是从台湾知道这个事情的吗？在台湾的时候，
我刚好到美国来留学，所以那时候我知道一般美国人也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很赞成的。
嗯，
我当在红马 Texas 那一带都是认为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对，包括后面的雷根上来第一个就是要以台湾建交，这个事情都一直留在美国人的心中，因为他们知道。是以一个自由民主
好
法治的国家是正确的。
OK，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知道在台湾， 台湾的人民知道的消息跟中国知道的消息跟我们后来移民到美国来的看到的这个世界观跟了解到的事情，其实有三种方面，你知道吗？谢谢你的分享。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了，请讲。
哎，广宇啊，
嘿，你好。
哎，卡特是一个能力非常弱的总统。
OK，
卡特离职，就是说他连任失败的时候，57岁，快就被赶下台了，说明了他在治国理念和行动方面都是极为糟糕的美国总统。他输了48个州啊，
没
有2个州。
对对对，
他是连任总统中间输的比例最高的，
最惨的，输的最惨的。
做两届，他只做了一届。
OK，
他除了外交失败之外，当时的物价飞涨，很厉害，他还有很多做错了的。
要是，
但是他离任之后，所做的事情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好人，一个善人。
OK，
但是不是一个能力强的
总统，
治国大使，就是说统帅。
OK，
他只是普通人。
OK，OK，好，谢谢。所以你认为他当总统不行，但是他当好人，他一路做到底，而且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喂。
Hello。
嘿、hey ，请讲。
我是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好。
我是就是说从卡特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当时的现状。
嗯。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在交大念书嘛，有一年暑假回家，为了打发在火车上的时间，我就借了一本《卡特传》。因为当时79年已经那个建交以后，
建交
已经，对中国已经进了大量的美国的书籍嘛。
嗯。
然后呢，我就借了一本《卡特传》带在火车上看，结果呢，我回去以后呢，被我妈发现了，然后她就有一种严肃而气愤的口吻问我：“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书？”哎，我说这就是好奇呗，一个种花生的农民怎么可以当总统呢？
嗯，
然后我后来我就感觉到我妈的那种态度呢，她的潜台词就是政治凶险，请不靠近。
OK， 那个是中国的那个环境啊，在美国就不是。
是说在中国的那种压抑人权啊，让小孩子不能这个靠近政治，知道吧？看一本美国的《卡特传》都要被我妈这个
叮咛再三，叮咛再三。所以卡特总统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当时你在念大学，所以看了一本《卡特传》以后，你的父母就觉得说，你看这个干嘛 ？OK， 希望你好好念书，这个好好这个成家立业。我小时候，我只是看电视，他就说这个名字叫坏人，不要再说了，卡特坏人。OK，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立场跟背景啊。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你好，
嘿、hey ，
你好，主持人，
好，你好，
听得到我讲话吗？
听得到，
我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
哦。
卡特他是一个好基督徒啊，但是不能说他的能力不行，但是很遗憾他在不做总统的时候到了中国，是一个美中友好协会邀请的，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他，习近平在隔壁房间接待的世界上哪一个首要的领导人就不接见他。现在大家去查一下这个资料，所以我为他呢感到很悲哀。然后第二个事情，听我讲完，他不应该为贺锦丽把他抬着他去为贺锦丽投这个票，他是在最临终前的一大败笔。
我来，你听我说哈，他是党派立场哈，这个他是大佬嘛，对不对？他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选民我们就看看尊重就好了，对不对？当然他那个时候已经99岁了，其实样子也不太好看，但是我觉得我们用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些人认为觉得说99岁样子都已经瘦得干得不得了，而且身体又不好，你还露抛头，就是抛头露面，感觉上 不太雅观了、啊。可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你看看他九十九岁了，当时啊九十九岁他都愿意神圣的为这一票付出努力。所以我觉得事情有两面看了，好不好？你觉得不好看，但是问题是贺锦丽在他的住持之下虽然没有赢得选举，但是我还是觉得啊，他给我的精神就是不管你年纪多大，这一票不要放弃，好不好？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候选人，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你好，喂。
没有卡特就没有美国。
胡说八道。OK， 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你好。
大家好啊，我是1967年来美国了。OK， 那么我那个时候我以一个美国同事的话来评判他啊 ，He is a nice。As a person, not so nice as a president.
Okay，
就说是一个好人，但是不是好总统。他在跟中共建交的时候啊，我看过一个民意调查，可以比较公正一点，65%人赞成跟中共建交，但是有一半以上人反对以跟中华民国断交来争取建交，25%人完全反对跟中共建交，所以他这个。建交讲起来还是不是很顺。
我就问你吧，你当时那时候人在美国是不是？
是。
所以断交的时候，就是跟台湾断交的时候，跟中国建交的时候，你觉得呢？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感觉不是他的错。
OK。
老讲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中国有什么两韩跟两德的双边互相的国际舞台同时出现的事情，是老蒋敌我不并存，汉贼不两立，你退出联合国，
好
跟这个断交，那就逼人家没有路走了嘛。
是我理解这段历史，我跟你讲，我们可以谈很长，但是我想我们放在哪一个焦点这个地方，就是我要卡特总统，因为他走了嘛，对不对？我想这段历史我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好不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
卡特网
，OK my god， 自重哈，自重一下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喂，
我继续讲完要点哈，无论从实际利益还是这个道义道德上哈，对，那个都没他，跟中共建交都没有错了，
当然了，
对，因为实际利益本来大陆就很大，就比台湾大。道德上，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没有民主转型嘛，所以
来，我想我们就放在卡特总统身上，好不好？这个你没讲完，我想很多人都没讲完，我没有时间限制，好不好？麻烦一下，能体谅一下我吗？好不好？好啦，谢谢你哈，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哦，先进广告吧，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就是卡特总统。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相信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如果你会讲中文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南韩的朋友，或者是越南的朋友，或者是日本的朋友都会讲中文或者是你可能当时也是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去，然后后面你才移民到美国国来，所以呢，这个讲中文不是只有台湾或者是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权利哦，有很多人都会讲中文，但是卡特总统他做的这个事情啊，他在这个跟中国建交、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然后跟中华民国断交的这一段历史，其实基本上对于两岸的朋友或者会讲中文的朋友来讲，相信印象都非常的深刻。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卡特总统的执政期间，他让这个发生这个石油危机啊，这个部分让这个通货膨胀相当的严重，然后很多的民众那个时候陷入了生活的困顿啊，这个部分在历史的记载非常清楚啊，是算在卡特的头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伊朗的人质危机，让他的这个声望跌到谷底啊，这个部分啊，所以他做了4年的时间在要竞选连任的时候，就像刚才有听众朋友讲说，他竞选连任的时候，他是输得一塌糊涂啊，是完全被雷根这个击败啊，他的那个选举人票好像是到 四五百还是多少？我们知道这个选举人票270票就已经可以获得总统，当时的那个选举成绩出来，好像雷根是拿400多票还是多少票的，所以他是在历史上面输得非常非常惨的一个总统。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事情这个明天开始要进行国葬了，我想我们也应该怀念他哦。来，我想最后的时间，我们请今天的来宾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一分钟的总结吧，谢谢你。
对，我想任何一个人能够选到一个国家的总统，尤其是美国的总统，他绝对有他很厉害的地方。所以刚刚大家谈到他这个身为华盛总统的民总统，他也试着努力去做他该做的事。那至于他有没有做到他当初的愿望，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没有聊到，就是其实卡特总统在1979年的时候，他宣布5月4号是亚太裔美国人传统周的开始。所以身为亚裔的人，我们现在来澄清五月的亚太裔传统月，可是当初在1979年的5月4号是美亚裔的传统周的第一开始的第一个总统签署的，所以我想站在这个立场，他还是对所谓的外来的移民、多元化、人权，他是关心的。那至于最后能不能让所有的平民百姓都买单，就像刚刚广瑜说，事实上在全美国50个州，有44个州都是投给雷根，他只拿到6个州的选票，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多么的惨。不过不管，重要的就是他是活了100年之后，他试着在他成为平民的时候，卸任总统的时候，还努力的希望在人生中能够做一点什么。我想不管最后怎么样，那既然国葬明天开始，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听众，如果有机会你在东岸，你可以去看看我们这个伟人吧，他的100年的一生非常的不容易。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咯，谢谢。
谢谢。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